随口说美国。那上一期我就突然间发现，居然我们在会员节目讲的最多的关于在美国的跨境的这个投资，在公开节目里面竟然非常少的提到。那实际上我不太希望说这两个内容啊完全变得不关联，所以呢这期我还是希望把我在会员节目中啊，应该说是去年一直到今年我精心准备的一个专辑推荐给公开平台的听友们。这就是我们的长期规划。长期规划是这个专辑的名字哈，当然它还有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就是它的副标题叫做看到最远的地方。这是一个2023年才开始说的一个音频内容，但实际上关于这个内容的感悟体会，其实是移民到美国之后我就慢慢的发现，这种长期的规划对于每个人的或者说每个家庭的这种进步，当然有人把它叫做是成功哈，但我不太想用成功这个词，因为成功其实有一个预期的关系嘛，你预期的高那就显得没有成功，你预期的低那你处处都在成功是吧。应该说是叫个人以及家庭的进步啊，这个就比较明确，就是原先你是这个 level， 然后呢你经过自己的努力到达了之前想象的或者是想象不到的一个 level， 那么这个就叫做进步啊。这是我这么多年在好几个方面啊，比如说职场、家庭生活以及自己的财富规划与孩子的共同成长等等，就各个方面我体会到的有长期规划和没有长期规划的差别。那么这样子就突出了哦，原来有这个长期规划。当然这个时候有的是下意识的，应该说在我的工作的早期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你会这样想嘛，会想得更长远一点，但那些都不够系统。那到现在我翻回头去总结，就当你是朝着方向走的时候呢，你的时间就不浪费。那有的时候就确实是会走一些曲折的路，就是一种就是规划错误，还有一种就没有规划，漫无目的。所以我的个人感觉就是越来越深刻的发现，家庭长期规划是一个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特别缺乏的一种能力。然后这种缺乏更多的是在于你无意识，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重要，所以你缺乏。你看我在长期规划这个专辑我专门写了个导言哈，我是这么写的，我说我觉得人生的大部分成就啊，是一个人朝着一个特定方向长期努力的成果。在这种成果面前，很多我们熟悉追求的诸如机会、高效，其实在长期规划的词典中是不存在的。相比抓机会的能力，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或者是同样的条件下把事情做得更好，就相比这些，长期规划其实是一个更强的、更难的能力。那么我提到我这个专辑不仅仅是规划本身，我们知道规划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嘛，不仅是这些，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么几块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形成长期规划的意识，第二是分解远期的目标付诸行动，那这个就是叫规划本身嘛。还有什么呢？还有是运动当中的规划，就是应对过程中的问题，不断调整、优化、更新长期规划，这是一系列的意识和行动。但是呢，从我的观察来看，目前最缺的反而是第一点，就是长期规划的意识，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更多的人是无意识哈。然后关于长期规划的标的啊，就是它的内容哈，大家更多的接触到的，比如说叫财富的长期规划，所以很多我们上网一搜啊，长期规划啪啦跳出来全是理财，这当然是一部分。还有什么呢？还有职业的长期规划，这个大家也很熟悉。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就自己学习的规划以及子女学习的规划，当然这些都是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是呢，大家可能在这里面会忽略掉一些同样重要的，比如说婚姻的规划。同样哈，我一提到规划包含三个东西，第一意识，第二本身婚姻的规划，还有一个在过程当中的调整。大家常常会忽略诸如像婚姻的规划、像健康的规划，而这种忽略，我相信现在在听到这里的很多听友，你们可能也忽略到这两块，但是这两块恰恰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的忽略 就有可能造成那种情况，什么呢？就是看上去非常漂亮的人生，但是却总装不到你满意的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忽略了某一些事情，让你人生的水桶突然间漏光了。那因为长期规划，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长期规划的内容里面，大家会忽略本身长期规划的意识，包括不断调整优化这个长期规划本身，还有它标题里面婚姻和健康啊，这些都其实我现在说到的没有意识。还有一个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不觉得它重要啊。所以我自己在感悟这种长期规划，以及我现在在海外收这些的英文信息的时候，其实它的内容也是非常杂乱的。即使在海外也没有人系统的去把我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给它贯穿起来。那当然同时因为它总是涉及到跨越一个长时间的一种认知，所以呢它的内容是叫广泛的而且繁杂的，还有可能是枯燥的。而最难接受的恰恰就是它的门槛，就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意识，和很多人有这个意识，这两种人在他的我们说结果上体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里面有的时候有那么一种人，他是下意识的，他总是能够在无数个十字路口能够做对事情，但是别人不觉得他知道正确的路径，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把这些行为归咎于叫运气嘛，是吧？就是你能够认知它的范围，哦，就知道这是一个能力，或者这是一种方法论。但是呢，当你完全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就把它归到玄学去，其实所有的玄学只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它进行一个方法论。你看我在导言里面是这么写的，说人们总是接受短期就能够掌握并且能够使用并且立刻有效的知识，所以啊，更多的人就一直锁定在他们不断循环的世界中，没有这个长期规划的能力让他跳出来。所以我在做这个长期规划的内容的时候，我特别的使用了一种拼图的框架来构筑我的长期规划，就是每一期节目它可以独立成型，就是它并不去关联上下期，在这单独的一期把某一个问题，就是某一个点给讲清楚。所以呢，每一期的节目我基本上是控制在15分钟左右，当然有一些我看到也有8分钟的，有一些也有30几分钟的，是以这种的形式构筑我的长期规划。那么这个事情是从去年的1月份开始做，到了一周之前的就最新的一期我们已经做了41期的节目。那基本上现在我把长期规划的整个框架给搭起来了，当然这里面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补充进去一些点，一些案例，不断的丰富我的长期规划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内容也成为我去年回中国的时候开线下的听友会的一个主题。我们去年在福州开的这个听友会主题就叫看到更远的地方，就是这个家庭长期规划。那当然去年福州的线下的时候，更多的大家是围绕着移民话题去讨论，因为移民是特别特别需要有这种长期规划能力的啊。从你的准备啊，有的是小孩先出去，是吧，这就叫留学嘛，小孩先出去留学，然后呢慢慢的把父母带出来。那还有就是说父母自己出来，就不要卷小孩了，他说我卷我自己，哎，父母出来带着孩子。那么这两类人呢，就是他想做的这个事情反过来逼着他要去有长期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啊。所以我们福州聚会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围绕留学、移民、子女教育，当然也会有一些投资方面的话题。那么这也是我可能今后我们再开听友会，我更多的想跟大家更多的交流长期规划的内容。我两天前我把长期规划在三个平台上的前十期我都开放出来了，开放的意思就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收听。那这三个平台分别是喜马拉雅的，喜马拉雅你去搜，现在我们有专门的长期规划的这个专辑啊。当然这里面我们是慢慢上啊，现在只上到15期，但如果你有我公众号就是无限空间的我们的小平台的话， 你就会看到完整的41期的长期规划，然后这里面的1到10期我也是全部免费出来，那后面是还是要加入会员才能够听，或者当然你也可以专门买长期规划这个专辑。那还有就是 YouTube 平台，大家如果在海外的你可以搜 YouTube 随口说美国，里面就有长期规划的这个列表，也相当于专辑，其中一到十期也是开放出来的。我简单的读一下这一到十期的标题哈。长期规划的第一期就是最好的投资是自己，第二期叫不要只是花时间，第三期叫有回报的教育，第四期叫为自己服务，这四期其实都是一种叫做长期规划意识的培养，就是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叫看得更远的思想意识，而不是说只看眼前，这会对你的行为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指导。第五期第六期是说婚姻，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家非常忽略掉的长期规划里面婚姻的这个环节。我们说了怎样维系一个成功的婚姻嘛，成功的婚姻关系中最重要使用的一句话，这是第五期。第六期是是的为了钱而结婚，这个有点标题党啊，但实际上是讲婚姻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的一些经济规划。第七期我们安排了一个我们听友的案例分析，叫前十五年的恰好与后十五年的安排，你看这个都是一拉就是30年的时间。第八期叫一个循环有多长，有时一生就只能做一件事。这期我记得是我的直播里面把它裁出来的一期节目，也是一个案例分析。第九第十我们说到大家非常熟悉的叫职业规划，然后很多人是听了我前面八期觉得还可以啊，然后呢第九期第十期说到他认知领域内的事情的时候，哎呦，他给我反馈是哎呦你这个说得非常好，就是职业生涯的长期规划。你看第九期是现在60年的职业生涯你该如何规划，记住哈，60年是职业生涯，不是说你60岁退休，你如果20岁开始工作，你的职业生涯你准备好80岁。第十期叫职业天花板，职业生涯的5个阶段，绝大多数人只都才到第一阶段。那这期节目是广受欢迎的一个关于职场规划的内容。那么现在这十期我已经全部开放出来了，大家可以自由的去点击免费的去收听。其实我近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当然直播是你必须买了会员然后你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啊，我发现大家有的时候问的问题其实我在长期规划里面讲过了，比如说大家问我，哎呀现在经济情况不好，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如何的能够守卫我们的资产，那这其实在长期规划里面讲了。你看啊，我接着说下来啊，长期规划的第11期到第13期就这三期其实都是关于财富的规划。第11期叫赚大周期的钱，12期叫经济衰退时你应该采用的方法，四个盾牌三把剑和四个绕开的坑，13期是经济衰退期可以发展的9个行业。你看这些其实都回答了大家在直播中提的这个问题啊。第14期我们第一次讲到健康，说到很多健康规划都是到了迫不得已。第15期到第17期还是关于长期规划的一些意识以及大的方向性的一些方法论，比如说15期叫认识到这个世界往往是错误的，这很有帮助。16期别被错误的建议捆住，不要给年轻人的5条糟糕建议。第17期是成功是1%的灵感和99%的准备，不是那个汗水哈，我正是要批驳这个，就是准备远远比你流了多少汗水要重要的多。18期到20期讲的是如何走出人生低谷，这个我就不再展开了。21期到23期讲的是子女教育，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对子女的长期投资。第24期那一期我正好是在福州讲的，叫长期规划恰恰不等于长期主义，因为有些人就把我的这个长期规划理解成了长期主义啊，就是很长时间坚持某样东西，错了，长期规划的这个重点是在后面规划这两个字，而不是在长期这两个字。如果你的方向是错误的，你越坚持你越错。那么25、26期是讲了个人的规划啊，这里面我引述了我在之前 MBA 读到的 战略在成功当中的作用，其中麦当娜的案例。27期到29期其实也是关于子女教育的，27期是从功利的角度谈孩子们对运动的选择啊，那这个当然对于到美国的孩子就特别重要，我们也是用自己的案例来说的哈。28期是看清楚孩子的性格特点再说卷啊，这期也很有意思，因为海外现在也天天提叫卷孩子嘛。实际上如果做好长期规划，其实你没有感受到卷。29期叫人生不要退而求其次，这个就是包括我们好朋友的孩子刚刚被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录取哈，他的那个专业是全美排名第一的这个专业，他后来跟我讲，他其实就是在这一次的选择当中，他就是贯彻了我的平时跟他们聊起来的这种思想，就是你一定要去拿自己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啊，这就是人生不要退而求其次。第30期我们说了长期规划当中时间的玫瑰，就有些事情你只要把它放在那里，你可以不用管它，它自然可以生长。31期32期我们讲了拿铁效应，33期我们反推一根马丁，就是需要在最重要的节点上注意细节和充分准备。34期35期我专门抽取了美国这边 CNBC 的，它专门有一个专题啊，就是叫六位数副业，就年收入10万元的这种副业，就不是主业啊，是花业余的时间做的两个职业，一个是老人在后院可以做的每个月有2万美元的副业，还有一个留学生最好从事的副业。第36期又是这个澄清了一个在长期规划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就是规划的分步走和分步规划在人生重大规划中是不同的，很多人都是叫做分步规划，分步规划不是我们想要说的，我们想要说的是其实是叫规划的分步走。37、38是移民案例分析啊，就是37期是叫移民前分析，欧洲、澳洲和加拿大哪个更好啊？38期是叫做从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啊，这个案例很多人都叫好哈，因为确确实实一个听友啊，他给了我非常复杂纷乱的信息，自己也是一头懵。然后呢，我是其实也是一个经验，就是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从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去找了一个确定的东西，让他用这个东西作为基础向前走。39期叫做应对不确定性的5种方法，这个当然是从38期延伸出来的。第40期其实和那个人生不要退而求其次有那么一些类似，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啊，就是大多数人犯的错误不是高估自己，而是低估自己。最新的一期叫怎么规划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然后标题就有一个重点叫要计算，你要去细细的去算在同样的时间内哪一些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特别向我们的公开节目的听友推荐我的长期规划这个专辑。没有很吸引你的这个标题哈，很普通，就这4个字长期规划，但是这是我现在我自己以及我现在身边的朋友都意识到的重要性，推荐给大家啊，特别是前面开放的10期，基本上你把这10期听完，你慢慢也会有这个意识，至少你知道哦，长期规划到底是什么。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你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
好，那这期我们同样用一个案例来切入。我有个同学，他是前些年是移民欧洲了嘛，但实际上他也是两头跑。那疫情期间呢，他其实都待在中国。他在移民欧洲的时候呢，按照那个其实是被迫的哈，被迫投资了欧洲的几套房产。那因为欧洲的那个移民方式就是你必须在当地买房子或者是投资一笔钱 你才能够获得这个黄金签证，然后慢慢再走移民这条路嘛。然后这几年呢一直待在中国，那边的房产呢就是做，其实是做短租啊， Airbnb。 不过呢他和其他的移民去欧洲的普通的中国投资者或者说移民者不太一样，他是全程都是通过自己联系的，就是他的房产是直接跟当地的 agent 联系的，就不是通过中介啊。然后呢他办完这个手续之后还真真正正到了当地啊，甚至是去学习当地的小语种，待了整整一年时间，后来太寂寞了嘛，就又回来了，回来就赶上疫情。那这里和我们说的普通投资人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中介。那没有中介对于他后面的这个资产，如果把他这种行为当成一种投资的话，后面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投资上的差异。什么呢？第一，他的那个房子是自己看的，是地理位置不错的，而且呢价格也是市面上公道的价格，就是当地市面上啊，就不是那个北京市面上啊。而普通的投资人啊，投资去欧洲的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国内的中介的看到的价格。大部分的他说的啊，中国的投资人买的这个房子本身就加价了很多卖给他们，因为他们要移民嘛，或者说要那个签证，就不太看这个具体市面上的价格，哎，一看照片就买了。那么他疫情这几年当然就没出去了，那前一段时间又出去了几个月，然后前几天回来，有很多感慨，我们就打了个电话，他挺高兴的。什么呢？他说他在当地的房子是四套房子还是三套，当然不是那么大的哈，就是他应该都是投这种公寓型的。他说这些房子就按当地的价都已经翻了一番了。然后就说到，他说其他的那个靠中介搞过去的，他们买的都是比较偏远的，或者是所谓的中国人扎堆买的那些区域，就买的时候价格就高，现在虽然也涨一些上来，但几乎等于没涨。那么你看这里面就很明显出现差异了嘛，他的固定资产投资翻了一番，而那些人几乎没涨，就跟他们原来买的价钱比哈。好，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就是租金，当然他这几年啊也是就是扔给这个 Airbnb 托管，然后呢他这次出去因为自己有参与嘛，就迅速的决定从短租变成长租。长租就是虽然你去看他按到天的价钱可能不如短租哈，但是呢从一年的长期的收益算下来，那当然是长租，他不会漏掉一天嘛，是吧？所以他从短租到长租，他的租金收入又有了明显的增长。然后呢那些买的不对的地方的也是委托当地的不管是长租还是短租嘛，那些收益啊这些投资人里面也有他的朋友哈，他说本来还蛮高兴的，哎呀你看这里面我们也有多少的收益，结果跟他一比只相当于他的三分之一，就是房子的价钱差了一半，就当初都是同样的价钱出去的，因为办那种签证的话他是要满足一个限额嘛，然后租金现在又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一，所以他这方面就比较感慨，说你看我自己做的就自己有研究嘛，和那些完全假手别人就是完全不参与的，其实我说的具体一点啊，就是那些人没有这个能力参与，当然这个能力是一个综合的说法哈，这里面包含了意识和具体的能力，更关键的可能就没有这个意识。所以他说起来，他说这些人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其实就是没有这个意识，就是他也是找了当地的华人，但是他是自己找的，找了当地华人的 agent， 然后整个移民的手续是他自己办下来的。其实这些话题我在我的会员节目里面说过多次哈。你说你不懂得上英文的网站，那当然你要翻墙这个是肯定的，但你说你不懂得上英文的网站，其实现在至少在美国哈，他所有设计 APP 的或者网站的方式一定是多元化的，他不可能只有英文，在美国最基础的就是英文跟西班牙文，然后呢稍微好一点的网站它甚至网站里面就有主要的世界主要的语言列出来，再不济就是英文的，你就通过那个 Google Chrome 直接就翻译过来了呀。不具备这个能力吗？其实所有人都具备，只是呢第一你要有这个意识，第二当然第一次做的时候你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学习。 确实有的时候像我的所有的手续也都是我自己办的。当然如果你只办一次确实也比较费劲，就是要去研究嘛。但这个不是那些假手于中介的人不具备这个能力，所有人都具备这个能力，只是没有这个意识。当然这也是能力的一部分啊。好，那这个是他的就第一层感慨，就是和同样办移民欧洲的人，他就发现他现在的投资收益或者是他本身的固定资产的这个增值就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和国内的这些亲友啊分享，然后由此他又得到另外一层的感慨。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这几年啊中国的房产是在往下走的，然后又加上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嘛，我们在其实是在中国房产不能说最高点啊，应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的时候，我就自己把房子给卖了。然后那个时候是 6.3 的换汇换出来的嘛。然后其实我们这个社群啊很多人是跟着我的动作，然后我这个同学也是我的听友啊，然后他的一些圈子也是我们听友的圈子，然后他就很奇怪，就是更多的人是没有任何动作，就是既没有想过叫跨境投资，甚至没有想过换汇，就是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那所以他其实跟我打电话的就最主要的是想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你不要再去说换汇很难了。那后来我跟他解释，我说的换汇很难是指大额换汇，就不是说你一个人5万额度之内的那种换汇。我说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五万额度你不是随便换吗？当然现在好像也变得严格了，就是你要提供各种的比如说留学啊或者是旅行啊这些证明嘛。但是五万之内的每个人每年都还是有这个额度的，也就是说你想换随时可以换。我记得我以前都不用到柜台，直接在网银上就可以换掉，换完之后你还继续存在那里。就是虽然说你如果存出来，美国现在的定期存款的利息是 4.8 到 5.2 之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降息哈。当然你说我没有办法在香港或者在美国开户没有问题，你直接存在中国的银行里面的那个美元哈，我不清楚现在中国的美元的利息，理论上应该要比人民币的定期存款的利息要高，因为内外差距很大嘛。美国这边是同样是美元，存在香港就是四点几五是吧，那么存在中国再怎么样也不会比人民币的定期存款来的低。 OK， 首先你换成美元利息比人民币的高，第二最最重要的就是你是美元是吧，如果是 6.3 的时候换的，现在是 7.3，以后不知道是多少那当然你如果想知道这个方向那么请你还是多关注我的会员频道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我这个同学在他的那个其实也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圈子里面他说的，他说你们还是要多听一听我这边给出的一些讯息当然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听我说怎么样哈，是说我传递回去的海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如何判断美元的涨跌我昨天的会员直播还在讲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判断说美元还是涨的，因为它不降息啊，它不降息，现在美国不仅是跟就一揽子货币它的利息都是高的就同样的利息情况下可能大家还是会选择存美元嘛，所以一般情况下以前哈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应该要比像美元的这种利率要来得高高它两三个点，它才能够维持这个平衡，一旦打平其实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就源源不断的有人把人民币换出来变成美元那你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判断之一嘛是吧。当然如果你研究的再细那你要看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就是我们现在每一次的直播讲六个主题，像昨天应该是两三个主题全部是围绕着经济这一块的，美国的非农数据以及为什么说我判断目前美股还是会上涨，大家一直在讲哎呀这个美股已经很高了，那人家理由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去年那最重要的七只美股就是高科技的这几个哈 Amazon Meta Google 的那个母公司再加上苹果英伟达特斯拉微软 这七家其实有任何一家业绩不好造成的下跌都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大盘。但是从过去的一个月看，特斯拉和苹果其实跌了非常多，但是有没有对大盘造成影响呢？不多，大盘依然是在上涨。所以呢，有人判断就是标普500嘛，500是500只股票啊，扣掉这七只剩下的493只，他们预计今年下半年的这个的平均增长会超过原来的那七只，那就是说整体美国的就非农经济是显示美国的经济，然后这个呢显示美国的股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资金还是源源不断的会回到美国。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国家立场啊，纯粹在讨论这个金融的事情，就是你的投资取向。就像我这个同学说的，他说其实我们没有不用考虑太多什么移民不移民啊，因为一谈到这些话题，有些人就说，哎呀，他说我们这个不想移民，他说这跟移民没有关系，就是涉及到你的资产保卫战嘛，是吧？这些信息，因为我现在其实传递回去的信息还是比较快和准确的。那这种大的因素一判断，你自然就知道你的至少你在国内就能做的事情就是换成美元，就存在那边，它的汇率也能够让你保持你的资产增值，叫资产保卫战。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感慨，什么呢？就是他觉得更多的人啊，就是有一种惰性，就是不做任何动作。所以他给我打电话的目的说，你千万不要再说什么很难很难了，太简单了，是吧？那当然我跟他解释，我说的是超过20万美元以上的换汇，现在就变得很难嘛，因为你一旦人数多了，同时换汇呢，就有可能有一些换不出来，然后你再同时打到某一个账户，那这里面就是不同的姓名之间打过去有可能被退回来，因为你要先过外管局这一关嘛。后来我就知道，他其实所有的就是说个人，就他的名下，那当然是可以打的。大家知道外汇啊， A 打到 B 是不可以的，就算在国内啊，你 A 打到 A 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你向外打是可以的，就是你的美元向外打是可以的。所以他的感慨就是一个，当然他挺兴奋介绍他的，就是分享他的这四年他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就天天都在玩。他说真的就像段子里面说的，就是玩了一整圈发现他的资产还增值了，就是扣除他的花费还增值了，因为他实际上那边是有收入的嘛，就一个是固定资产在上涨，还有一个他那边人家产生租金收入的，而没有去做这种动作的就比较焦虑，那你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就是去 push 他，就去推动他去折腾的话，他感觉身边的人都是抗拒的，就会用各种的借口啊，比如说我们就是不想移民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他的感慨。我很理解，因为就我的覆盖的面啊，涉及接触的人更多嘛，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行动力啊，其实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哈。你看哈，他有跨境投资的一时行动，而且获得了回报，就单单这个拿出来，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对资产的认识以及他的投资渠道其实是超过了很多了，只是他自己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哦，不是的，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人来说，他会觉得非常困难，当然这个本身这一类的也并不是绝大多数的这个文章自媒体能够去宣传的，但是这个就是门槛啊。那就你但凡有一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你反而要小心了，就是它可能开始下跌的这个迹象。其实呢，所有的资源为什么它始终是集中在少数人，这个少数人是有门槛的，当然你不管这个门槛是认知的门槛还是行动力的门槛，总之呢，它一定是这种金字塔排序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那个渠道也是爆掉。所以我就当时跟他说的就是，哎呦，我说你其实因为你的这种跨境的经历，让你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比别人高了一个甚至是两个门槛，就是我们说什么叫资源，就是你有别人没有，其实这个社会的财富聚集和转移都有这个规则，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你看全国人民有无数的机会，一段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波的赚钱的这个点，所以我们才说如果，是跟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这一波人，如果他到现在一事无成， 也没有什么财富积累，其实还是要反省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啊。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就是看上去不错的人生怎么会水都漏掉了，你肯定有一块板缺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哈，它有一波一波的赚钱效应，这个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你详细去分析，你看我们最早叫倒国库券，当时我看那个什么杨百万，这个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哈，他就是从倒很多很多人哈，就是到后来我们很知名的一些，甚至现在是什么知名企业家，他最早最早也都是做了当时别人认为瞎折腾的事情啊，比如说娃哈哈的这个宗庆后，人家说他那个时候最开始创业是卖冰棒，当时去做这种小商小贩啊，其实也不是多数的人敢去做的。就是我自己的小的时候的那些记忆，我就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是车子停下来，然后有人专门上来检查，我还问我爸，我说这检查什么，他说检查二盘三。什么叫二盘三呢？就是这种小商小贩两块钱买的卖三块钱，这叫二盘三嘛。当时是要被抓的啊，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踏着就是刚刚可以，所有人都还对这种事情抱着反对怀疑担心的态度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干了。最早中国的起来的这些民营企业家呀，他们事实上都是没有牌照开始做的，那时候连个体户都没有，更别说现在个人可以成立公司哈。那个时候只能挂两个地方，一个是校办工厂，一个就是乡镇企业，就只能挂这两个地方，剩下的是外商投资企业，那是汽车挂黑牌的，那个都已经是要实力很大的才能够跟外商一起合资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然后普通的这个第一批先富起来的，其实全是踩着这种底线发展起来的。你说买房子赚钱，当所有的人都知道说我买房子就能赚钱的时候，甚至我连这个企业都不做，我就从经营贷里面拿出钱来去买房的时候，甚至说两套房子就值几个上市公司的市值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对这个房产小心了。但是这种小心你没有一个参照跟对比的话，你也无法验证自己的这个担忧，因为你并不知道除了中国的房产之外，外面的房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这个事情我其实15年16年我就在我的随口说美国里面就说了嘛，我说这是不公平的嘛，是吧？当时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和我福州的房子是一个价钱，这是不公平，因为我这边是一个别墅，还是在半山的看得到雪山的，现在这个满院的果树，前院花开后院果树，还是在学区的，整个面积是有300多平方的啊，和福州的一个 apartment 就是按照我们这边说起来叫公寓嘛，是一个价钱，你觉得公平吗？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说这个其实是不平衡的。好了，现在逐渐的正在平衡，因为中国的房子在下跌，美国的房子这几年涨了50%到100%，就是我们其实这几天还在感叹说，哎呀，我们当时如果买在那个区就已经涨了100%了。而且按照这种形势之下，最近还在抢房啊，因为美国现在的供应不足嘛，这个我们会员节目里面说过啊，上一期也说过，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回来的美元和移民过来的人他都要买房，然后供应又不足，那就是大家互相抢，所以房价还是会在涨。那慢慢的现在我住的这一套跟我福州的房产相比应该是 double 了，就是我这套是福州的两倍，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三倍才叫平衡，因为你只是一个公寓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就是更宽眼界的一个参照物，你立刻就可以对比出这里面，就验证你的一些担心。所有人都觉得某一样东西非常热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门槛的。有门槛的，你如果是在更早的时间去介入中国的地产，那到现在基本上你可以一路玩过来，就靠那个地产收益。那事实上可能叫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些段子的成立。你看啊，这个是我们分析啊，这个门槛造成的人群的金字塔分类，就是在它崛起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去做这种小商贩，甚至第一批啊走出国门的 开始把中国的商品卖出去的，这些人都是吃螃蟹的。那你现在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人说是时代哈，有人说是周期，总体来说就是说经济啊，它有上必然有下嘛。那现在这种阶段其实也在分层，怎么讲呢？就是起来的时候是谁先抓住这个机会，那他就起来，就是你要做了些什么，你就跳到上一个阶层，是吧？然后下来的时候是什么呢？也还是一样，就你也还是要做些什么。然后那些不做什么的，比如说上去的时候他不做，那他还在原地，那有些人该上去的就上去了。然后下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多数的人是要下来的。最后他分成是靠赏那些做了些什么的啊，就像我这个同学是吧，他把资产置换到欧洲，这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的，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换在一个篮子里。那有些人会说哎，那我这个分了很多啊，我股市买一点，房地产买一点，什么什么，你所有的资产都还是人民币资产配置，你要分出来一些是美元或者欧元资产配置的东西，那甚至你买比特币也可以啊，是吧？比特币现在前一阵子又上了新高，就你不认识它没关系，但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你有的时候就必须拿一些东西，有一些是打水漂的，但是你通过打水漂的过程去学习这个新的领域，这其实就这种意识本身也是一个能力，本身也是一个门槛。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我还有一些我这几天的感悟啊，我没有来得及和我那个同学交流，那我想这期节目他一定在听嘛。我在和他交流的留的最后一句话，其实也是说到我，就是所有的人向上走都会叫做突破他的舒适区的话，其实都是很难受的。最近我们家是正好做两件事情嘛，一个是小孩子的升学，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进更好的学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费尽心机努力努力去申请，是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成功以及失败本身这种东西就在刺激你的舒适区，就是吧，我们想最好的，最好的进不去，你觉得委屈，你觉得不甘啊，这就是最好的你想突破舒适区的那股劲啊。我们想搬家，想搬到最好的区去，然后呢也发现其实自己的能力啊，就是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够去实现这个想法，那也痛苦啊。这样你倒过来你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否则呢这个舒适区其实真的是很可怕的。我在这个三月份之前其实蛮长的一阵子，有那么半年的时间，我跟一个朋友去 hiking 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哎呀，我总觉得我自己这一阵子的状态不对啊，也许啊，我说我进入了舒适区，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我担心我自己进入了舒适区。嗯，进入舒适区有几个特点。第一呢，你没有特别多的欲望，就觉得那些东西都很困难，很折腾，很费劲啊，待会儿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或者是瞎忙一气啊，那这个就不想折腾啊，这个是进入舒适区的一个心态。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啊。那像我呢，在自己从职业生涯开始吧，每一次进入舒适区的一段时间，我自己都会发慌啊，因为非常明显，进入舒适区是很舒服，这一两年你不会有进步，甚至你害怕去进步，这个是担忧。然后你体现出来的有的时候会没有激情，很寡趣，其实就是人有点无精打采的。然后其实你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你没有欲望，你也不会去推动自己去交新的朋友啊，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反映出来的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孤独，可能跟家人也没啥话好讲的。那这种状态其实就反正我是不舒服的，所以我其实有意识的让自己要去尝试舒适区之外的东西。那这里很明显的一个 感受就是不舒服，这个很明确嘛，是吧？舒适区就是你舒服嘛，你想尝试舒适区之外的，那你肯定是不舒服啊。所以这我翻回头说，这个我的这个同学，他觉得哎呀，怎么回事？身边的人好像不太赞同他的这种，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付诸行动得到的这个收效。其实大部分的人啊，还是不太愿意摊出自己的舒适区，就所有的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喜欢做一些自己熟能生巧的事情，熟悉的事情，不熟悉的事情肯定是叫事倍功半嘛。你就很简单，我申请我妈妈的这次的绿卡，我是完全自己申请的，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绿卡，我的绿卡转公民啊，一系列的东西全是我自己申请，每一次我都有这种感触，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麻烦。英文的网站其实人家写得非常清楚啊，你一键也可以把它全部翻译过来，那你该做的事情就是慢慢研究啊，反复的研究对比，去确认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别做错了。当然这个时候你如果身边有一个之前他刚刚做过的这一类事情的人，跟他有一个交流，那就好很多，否则这么慎重的东西谁都怕做错了嘛，是吧？那这种就是不舒服。还有什么呢？还有新的技能。我有一个朋友，他高尔夫球打得非常好，而且他进步飞快，就有那个天赋。我其实每一次跟他打球啊都不舒服，就是他非常快的能够适应了球场，那我其实没有太多运动细胞，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他说哎呀你要享受这个球场，我说我怎么享受，我说我的技术不行啊，我啪一杆打出去，所有的精力就打之前所有的精力都在控制这个球，希望控制这个球，打出去之后所有的精力都在盯着这个球掉到哪里，然后就快速的要跑过去，在那个地方去找，又丢球，然后呢又影响自己队友的速度，甚至还会被后面的就顶上来的人骂。我像这种很丢脸的事情我都是跟优娜一起干的，我们俩真的都是自己啊，叫做怕在朋友面前丢脸，优娜也是的。所以我后来每一次带着我的朋友跟优娜一起打，三个人啊一起打，优娜都不高兴。我当然明白这个，就是他不希望，他希望自己打得非常好的时候出现在别人面前嘛，是不是？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这个连滚带爬的样子，就是这是什么样，这是其实这是学习的样子，明白吗？是不是每个人刚开始做任何事情都是连滚带爬？所以我那时候跟我朋友说，他告诉我你要享受这个球场吗，这么好的球场，是吧？说我根本没有精力去看球场，我所有的精力都在找球，都在控制这个球。就是当时哈，我跟优娜现在绝对不会了，以前啊真的是因为打不好影响了后面的进度，被后面的骂啊。美国这种公开球场啊，有些人很怒的，管你前面有小孩就是骂你啊，你堵住了后面所有的人啊，你这个要快啊怎么样啊。甚至就是我们其实是因为找球嘛，我们车往前开，哎，发现这里没有，那是不是在后面呢，又翻回头，车子翻回头，后面就开始骂，哪有开车子往后面开的啊？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找一个你觉得丢脸不要丢在朋友面前的地方，你去默默的去学习嘛，你就是要去承受它呀。啊，甚至我跟我这个打得非常好的朋友，我其实压力都非常大，但是啊，他每一次叫我打高尔夫球，我基本上啊准备好时间，我还就是强迫自己。因为当然我现在的水平是绝对不会就是降低速度啊，就是完全没问题，但是他的水平毕竟，那在他身边虽然我们看起来不如他，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呢学习就是这个样子啊，是吧？这也就是我们去冲击脱离这个舒适区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你要让自己不舒服。大家记得我给大家分享过我们的第一次，我跟叶子的第一次旅行吗？而且其实任何地方都有鄙视链的，特别是你刚刚进去这个圈子的，是吧？第一次旅行全是老驴，我们俩是穿着一身新的冲锋衣和运动鞋，人家一看你是鞋这么新，当场就调笑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单反也不太会用，买了一个单反跟着大家学习，就是缠着其中一个人让他教到他实在觉得我烦了，我就缠另外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啊，就是当时那一对人其实他们是鄙视我的，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后来我们自己也成了老驴嘛，任何的开始 你都要勇敢，没有这种开始你是不会有进步的。 这就是我的那句金句嘛，所有的突破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当然这句话就突出那个勇敢，实际上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的连滚带爬很不舒服，向上一个台阶总是很费力的，但是当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就上一个台阶的资源是下一个台阶的十倍，就是你花两倍的力气上去的这个位置，向下看的时候你立刻就知道自己只花两倍的，就是我们说你在舒适区你只花一倍的这个气力嘛，你向上去啊，当然有的厉害的他只要花两倍，不厉害的磕磕碰碰连滚带爬他可能要花个三四倍的气力，再失败再上，失败再上，也就是三四倍。但是你到了那个位置，你向下一看，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而且你得到的绝对是乘以三你的气力，你会得到十倍的资源。所有的地方都是这种金字塔，所有的地方，就我还举优娜升学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学校，你的小孩考进伯克利，那肯定是非常大的成就嘛，是吧？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学校，比如说我就还以优娜的，他还觉得考得不好，他的目标其实是更好的有一所学校，但现在我就说他现在进入的这所学校，全班六十几个人，四十几个都是名牌大学，那真的是中下的去 UCLA UC Berkeley。 就是你进到这种学校，你只要保持自己在这个学校里面是一个，就不要到最后，是一个中档位的，你就很稳的能够进伯克利。这就是很现实的这个差距嘛。他当时保底的那个学校是国内几乎所有的都是北京上海的这种最好的家庭能够希望孩子到的一所美国的叫私立住宿学校。其实他只有住宿学校收这个海外的，然后他是几乎是西海岸这种顶尖的住宿学校也没几所嘛，他是洛杉矶的非常顶尖的一所，再往上排名的人家直接没有那个招国际生，所以这所学校是就是中国很多家庭特别向往的。甚至优娜前几天跟我讲，她的一个同学说就是为了那所学校全家移民过来的，所以她就在这个等于是那所学校的姐妹校，现在他们读的这个学校去培养嘛。但是那所学校优娜是考的时候就是个保底，然后呢一旦超过她，那她就去其他的学校。那这个就是你经过努力到了向上的这个台阶往下看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你是看不上的，就是那个差距是别人考进这所学校全家抱头痛苦，我们是考进这所学校全家也抱头痛苦，就是这种的差距啊。那当然你在此之前要非常痛苦，很多人都直接把之前付出的努力痛苦就直接给忽略掉了，他一下子就想拿到那个舒适的东西，怎么拿得到嘛？啊，所以很多人资产上去，然后呢资产再下来，本身就会是这么一个过程，竞争啊，在美国的孩子现在也是如此啊，叫同校竞争和同族裔竞争，很多人都在抱怨很痛苦嘛，这个本身亚裔这个孩子都努力啊，这个都是各种奖项，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然后呢再去限制这个亚裔学生的录取。那当然这个现在是不允许啊，就是不允许去用族裔去参考，但是你这个姓名摆在这里，还有就是有些学校直接查你的家庭住址，大概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的人嘛，那你怎么办？跟着一起去抱怨吗？大家发现没有，我从来没有去抱怨什么亚裔细分。然后包括叶子有的时候就很纠结也很委屈，就是你说那些名校到底他们招收学生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说名校，我们说本科哈，都是叫玄学，其实我对这些也并不看重，就是其实很清楚嘛，就是同族裔竞争嘛，是吧？当你在这个学校如果能够读到 top one， 我相信玄学跟你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只要保持自己向上的那个，一直是远于去探索自己很不舒服的那个突破舒适区的那些深水区哈，你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和思维，你的进步叫大差不差， 可能你没有你想象的说我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个命运给你的回馈都不会差到哪去。
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却忍痛。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
好吧，那这期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一期里面呢，我着重向大家推荐了我的长期规划这个专辑，同时呢以一个案例啊引出关于舒适区的问题。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包括我自己哈、啊，其实都是喜欢和安于舒适区的。但是你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呢，你希望向前走，就是走出这个舒适区的感受啊，一定是痛苦。就是你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呢，一定是特别费劲的。有的时候这种痛苦会让你去找很多借口。特别容易找的借口就是两个字，叫危险。因为舒适区之内你是熟悉的嘛，而舒适区之外你是不熟悉的。我们说要去学习，要去探索，要去适应这种不舒服，要去感受未知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不仅仅是说感觉上有可能造成危险，事实上也是走出舒适区有可能是顺利的，其实也有很大的概率是失败的嘛。但是呢，我今天正好看到圆桌派呢四个人啊，恰好也讨论到舒适区这个话题啊。我之前我还一直担心，哎呀，我说讲这个舒适区会不会让别人就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因为现在就像我那个同学说啊，他说现在听你的节目要有很强大的心理才能听得下去。当然他是说别人的反应啊，他说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他听一个内容，听的是这里面的干货，就是对他有没有可以学到用到的东西嘛。当然这个话题他跟我说完说，哎呦，他说你最近的节目要有很强大的心理才能够听。那我听到之后，就是也和这几天来到洛杉矶跟我喝咖啡的这些听友，我也问他们，我说，哎，我说我这个节目的内容会不会让人产生这种有压力的感觉？那至少到这边跟我喝咖啡的这些听友，他们的反应都是非常正向。他说很多时候他们是靠着我在节目中的这种力量推动他们走到今天的，所以他们到洛杉矶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常感谢我。那么我今天听到圆桌派里面也讲了这个舒适区，然后印证了我的一些观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舒适区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当然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画出一个舒适区，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但是事实上是待不住的。因为这个舒适区啊，会随着周遭环境的变化越变越小。如果周遭环境变化大的话，它缩小的速度会更快。他说了一个很严厉的话让我也很吃惊哈，他说如果你一直想守你的舒适区，你最终会退回到婴儿时代。那其实说的就是你是守不住你的舒适区的。这四个圆桌派的老男人啊，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到今天为止都要被迫着去学习，甚至按照他们的话说去接受他们原先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些说这是我的底线，但是现在没办法，扛不住大势的变化，他也要对这种变化进行妥协。我听完一方面也让我有这个勇气去讲这一期，同时呢也让我自己明白这一阵子以来的很多不舒服，就是去很努力的很痛苦的去克服一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必然要去做的，其实没有什么退路，叫不进则退，这四个字也是圆桌派里面反复提到的。好吧，那这期的最后我还是 希望给自己也给那些和我一样在克服突破这种舒适区的，现在在忍受一些痛苦的，或者说承受一些压力的相似的灵魂一个祝福，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吧，那希望大家关注和点击收听我的长期规划，也希望里面的内容能够帮到大家。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都爱扬起头不听命运的话，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